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46-50章。我再一次鼓励大家一定要重视对神的话的研究，单单为了准备这15分钟的语音，我基本上准备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在读经文，读各种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找到神的话与我们的关联。这绝对不是说我的声音有什么了不起，乃是我们要学着去听神在今天对我们要讲的话。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读神的话而已，也是想找到他和我们的关联，以及上帝对我们今天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是力求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也能够在今天实际的来听入和活出。所以继续鼓励弟兄姊妹要认真，要珍惜，也让我们一起深感我们的不配，并深感神的慈悲和引领。今天我们要读的耶利米书46-50章，耶利米呢是对9个国家，也就是对以色列之外的列国进行了一个总的审判。我们可以用国势兴衰来概括，但这样的国势兴衰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是借着对这9个国家的预言，上帝让我们看见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只是这个国家它的命运和它的前途、它的状况的外部因素，真正的内因其实是上帝和公义，是灵性和道德，也就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他们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给的道德法则接近的程度和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兴衰。所以这样的一个主旨是非常的清晰，由此也特别来提醒我们，离开神去发展自己的势力才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朝向神，有信靠、悔改、顺服，才能够有真正的前途可言。我想这是非常的了不起，这样的一个透视。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说，这是耶利米在列国的命运还没有显出之前，就指着列国所发出来的预言，所以他早就有了这样的预言，只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像对埃及的预言，是后边巴录把它记载下来。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事后的总结，而不是事先的预言，因为像指着巴比伦所说的预言绝对不可能是事后的总结，像对将来波斯帝国兴起的预言也绝对不可能是事后的总结。所以很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不相信上帝怎么可能这么准确的在耶利米书里就写下了这样的预言而已。那我们可以看到这9个国家其实也有不同的命运，因着他们对上帝和公义的态度，对道德和律法的态度。我们就看见有一类国家是永远被毁灭，不再见到，他们就永远凄凉。第二类国家我们看见上帝对他们有毁灭，但是呢他们又被掳和归回，又有重建。那第三类我们看见 就是他们会有人居住，也不会遭到毁灭。所以上帝对他们是有区别的对待，而这样的区别对待，今天我们已经大概能够清晰的可以看得到了，也就是更让我们惊叹上帝对历史的穿透力。我们首先看是埃及，埃及为什么受审判呢？是因为他依靠自己的军事才能，也依靠自己的偶像，因此这些偶像就被冲去，站立不住。所以46章15节里边提到的壮士，其实在原文中是指他们的拜的牛神，他们的偶像，最后呢都被水冲去。我们也看见在这里埃及跟巴比伦有一场大的征战，但是呢埃及王法老并没有抓住机会，趁着巴比伦回去的时候乘胜追击，结果呢就永远错失了机会。因此埃及王法老最终不过是一个喧哗的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机，在这里也特别的有这样的提醒。因此最终他的结局就是战败，因此凡是依靠埃及的最终也承受羞辱。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见埃及在这里却有人居住，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埃及还是这个在有人居住在其中。那么接下去是对腓力士的预言，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士因为他常常打击以色列做以色列的敌人，而且呢常常拜偶像用刀划身，所以呢我们看见上帝对腓力士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就是他们在历史上将不复存在。那第三个国家就是摩亚，摩亚呢他也是这个常常的骄傲和狂妄，他们呢也因着他们这个地理形势很好啊，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呢常常是资源丰富，水源丰富，因此呢他们就狂傲，物质上富足，所以他们这两个就成为他们的定罪的理由。一个就是他们狂傲，狂傲呢是因为他们背逆神讥笑以色列，那物质上富足就使得他们越来越更加狂傲。所以我们看见摩亚的那些代表性的山寨和据点一一的失去，他们国运已尽，因此呢他们就被毁灭，也不再成国。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上帝还怜悯他们，他们被掳的又要有归回，所以我们也的确看见摩亚是被毁灭了，但是后来呢又有人在那边居住，到主耶稣的时候仍然有摩亚这一个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被提醒说，一个国家呀，一个民族，如果他因着他的物质经济的发展就狂傲，因着他这个讥笑神的百姓和背离神，就会被神来击打和管教。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来提醒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要因着这个而变得狂傲。那第四个国家就是亚门，我们看见亚门有骄傲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有水流的山谷，亚门呢东临阿拉伯沙漠，北边有亚伯河，所以呢他们就有天然的防备仇敌的要塞，因着这种自然环境他们就心存骄傲。另外呢就是亚门位于东部高原地带，降水量呢很多，土地肥沃，因着农业文明发达，他们积攒的财富很多，所以也骄傲，他们就忘记了先祖罗德的神而疯狂的拜偶像。所以圣徒要查看他们的结局，不至于将自己的盼望 依靠在今世的宝藏上，而是要在上帝里面得着真正的和平和富足。因此我们也看见上帝呢对亚门也有这样的宣判，就是他们会称为乱堆和荒场，但是呢他们也会有被掳和归回，就跟亚门一样。而这一切在历史上也都来实现啊，也就是当然这里最终也指向在新约中上帝的教会。那么接下去的一个国家是以东，第五个国家。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本应该与选民以色列和平共处，但是他们积聚在如旷野山寨般的西尔山，仇视以色列，并对以色列的苦难幸灾乐祸。所以耶利米向以东宣告审判的预言，也特别来安慰以色列。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个以东啊，他是不行公义，不怜悯孤儿和寡妇，同时呢他们也这个因为自己的要塞就骄傲，所以最终毁灭是忽然来到。这以东呢就是最后就永远成为荒场。同时以东也因着他有智慧，有骄傲不公义，就被神来毁灭。所以我们看见滥用聪明智慧而不是依靠神，最终也会招致毁灭。真正的智慧是敬畏神，而不是像以东这样这样的迎着自己世俗的智慧而傲慢自夸。那第六个国家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它原来是非常强盛，在耶利米的时候已经是走向衰落，但是他却也一再的来狂傲，于是呢最后就遭到灭亡。他们的少年人扑倒在街上，烈火吞灭大马士革和宫殿。不管他有多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军事制度，最终也走向灭亡。那第七个国家的预言是基达和夏索，这是对游牧的阿拉伯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审判中因为他们推崇物质主义、自私自利，也因为他们侵扰神的选民，所以呢神也会来审判他们。同时呢他们也剃头拜偶像，所以他们就被这个神来击打。因此这两个游牧的民族因着尼布加尼撒的侵略而灭亡，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这就严重警告了耽于世俗快乐的人。第八个国家是对以兰的审判。以兰呢是位于波斯北部，他们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开始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于公元前八世纪建立独立国家。以兰呢有很多很好的射手，曾经利用武力与亚述结盟而攻打耶路撒冷。在公元前640年他们被亚述征服，沦落为一个小国家。耶利米向以兰宣布预言，这个时候的以兰已经势力衰微，他们这个被宣判是因为他们信赖弓，也就是信赖武力而遭到灭亡。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不要信赖武力、权力、知识、外表而远离神。人心的骄傲招致败亡，无论何种形式的信赖，只要超过了对创造万物之神的信靠，都最终走向偶像崇拜。我们也看见第九个预言是对巴比伦的审判。那巴比伦一方面因着新兴势力兴起而登上历史舞台，甚至大大为神所用，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巴比伦一方面是骄傲，一方面拜偶像，他被称为这个世界之母，但是呢他却格外的骄傲，因此对巴比伦的审判也是非常严厉，就是他永无人烟，无人居住。那到今天我们也看巴比伦帝国所在的地方 最后成了一片的废墟。因此耶利米的预言呢也是准确的应验。而且在五十章中我们也看见从北方来的这个波斯帝国联合的国度来最终打败了巴比伦，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啊，在整个圣经中，北方啊往往象征着这个审判，这个东方一般象征着是这个世俗和不敬虔，西方呢往往象征着是这个敬虔和神的应许之地。那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和比拟中啊，我们看见无论哪一个方面，其实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呢应该来靠着神，真正的信赖依靠他，才能够来看见神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在他里面才有真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热爱你的话，也求你借着列国国势的兴衰，让我们真的回到灵性，回到与你的关系，也让我们的国家有公义有道德，而不至于在物质经济的发展中忽略了与公义和道德的关联，从而走向骄傲和衰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也能够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每日与你同行。愿你引导赐福激励保守光照。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